平安。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。每次来到这台上，我总是非常战惊，因为我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，很多话在嘴巴里面就讲不出来。我虽然当老师当了很久，但是每次很奇怪的是，我在学校里面教书倒是不怕，到这边呢每次都是非常紧张的哈。有会老师说有点口吃结结巴，也希望弟兄姐妹多多包涵。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再次分享神的话语。首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是使徒行传第21章27到36节。你们有圣经的话，就请你翻到使徒行传第21章27到36节。假设你没有带圣经来的话，就请你看这个投影片啊。但是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，圣经是神的话，随时携在我们身边。假设里面圣经带手机也可以，手机里面一定有圣经的哈，你就把圣经当出来，就随身随地随时都会来看到看圣经。好，我们翻到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1章27到36节，一起来。那七日将晚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，就耸动了众人，下手拿他，喊叫说：“以色列人来帮助，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，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，并在这地方，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，污秽了这地。”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我所人科罗非摩同保罗在城里，以为保罗在带他进了殿，合城都震动了，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，拉他出殿，殿门立刻就关了。他们正想要杀他，有人报信给以理的千夫长说，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。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那里，他们看见了千夫长和兵丁，就止住了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，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，又问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做的是什么事。众人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，千夫长因这样的软弱得不着实情，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。到了台阶上，众人举着凶猛，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，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：“除掉他！”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跟赞美。主啊，我们这是要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因为你是值得我们赞美的。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因为你完成了大救赎在我们身上，真的是值得我们的赞美。主啊，求恩主今天再一次赐下来你的圣灵，来带领我们在这边来敬拜你，而且来听你的话语，开我们眼睛，开我的耳朵，开我们的心窍，来听你要跟我们说的话。求主你真的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让说的讲的听的都能到益处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，在保罗一生里面，经里面可以说他人生里面非常重要，是第二次的转捩点。当然保罗他一生第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，大家都知道，就在 去大马士的路上，神向他显现，呼召他成为传福音的使徒。他给保罗一个使命，一个呼召。我们可以来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9章15节，看看神怎么呼召保罗的，给他什么使命。我们一起来读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，并 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要在外邦人、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，这是神对保罗的呼召。保罗经过三次的旅行步道，这时候到第三次旅行步道的结束了，然后就发生了这件事情，影响他一生喜笑的时间。所以说呢，我首先要来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跟保罗的生平。保罗大概是在 AD 50哈，30年的时候信主的
，OK。
然后呢，他一信的主，就到亚巴罗旷野，然后去跟主亲近，然后回到大树，然后呢，巴拉巴拉邀请到安提阿服事
，OK。
然后呢，就被拆派第四旅行步道，第二次旅行步道，第三次旅行步道，他旅行步道传主的福音。他有个 pattern 哈，就是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就什么呀？到犹太人的会堂，跟犹太人讲论圣经，讲到主耶稣的基督的爱，主耶稣定十字架，然后向犹太人传福音。然后呢，在犹太的会堂有很多外邦人，所以说外邦也得到这个福音。然后呢，他有时候也到街头去布道。所以说，经过这三次旅行布道，有很多外邦人跟犹太人都信了主。但是主的呼召是什么？要像什么以色列人、犹太人、外邦人和君王宣扬主的名。假如他再继续照这个 pattern 的话，他没办法把这福音传给君王，我想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说呢，神在就这边允许一件事情发生，这件事情就改变了保罗他的一生，就是他第二次的一个转捩点。以前他是可以自由往来的，但是呢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就被囚受审。你们觉得就要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保罗被囚受审，他怎么可以再去传福音呢？在监狱里面怎么传福音？他怎么样可以把这福音传给君王呢？这是我们人的想法 ，OK。但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从使徒行传的下面你就可以看到，他有第四次 ，OK 旅行，然后到罗马，他。就因为是一个受囚的囚犯，受审的囚犯，就是说他就被政府带到罗马去，他在罗马还可以自由传福音。Okay? 罗马是当时的什么世界的中心？以前他是向平民百姓传福音，现在呢，他是向罗马，在罗马那向罗马的官员军官传福音。几百年后，这个卡萨，这个罗马一个君王，信了主，我想跟保罗在罗马传福音是有关系的。不仅如此，他在监狱里面不受干扰，他可以什么写很多书信，去鼓励、去激励、去帮助那些散在各地的基督徒。他当时写的书信。不仅当时的人，也帮助现在我们在读圣经的人，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他十三封书信，这十三封书信里面有超过一半是他在被囚以后所写的 ，OK， 被囚以后所写的，所以说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。哥罗西书、腓立明书、提摩太前后书、提多书都是被囚以后所写的。所以说保罗说，我虽然被捆绑作为囚犯，但是呢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所以从我们人的眼光，从我们人的思想说，哎呀，他坐监狱了，坐在监狱里怎么传福音？但 但是神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福音传到另外一个阶层，到了罗马，据说 OK 他也到了当时的地区西班牙。最终这是别的智慧，这是神的智慧，不是我们人的智慧 OK。 什么是神的道？这里讲到什么是神的道。神的道广义来讲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真理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上下文，这个神道可以说是神的福音。什么是神的福音？简单的讲就是好消息。但是上礼拜赵弟兄讲到，他说是 God jealousy， 就是神的圣洁的嫉妒。他提到有很在现今这个时代有很多假使徒、假先知、假传道人、假牧师，传什么假的福音。你知道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，对不对？网络里面有很多的讯息，但是也有很多假的讯息。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假的福音，我们怎么分辨呢？网络里面信了一个假的信息，了不起损失一点时间吧，损失一点金钱，表示他是卖药的，损失一点健康。假设你信错了福音，损失可就大，很可能就得不到永生。那我们怎么分辨真假福音呢？很重要啊。怎么样分辨？ OK， 我先问这个问题，问一个下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，怎么样分别真假钞啊？这是很 practical 的问题啊！你怎么分别真假钞、真钞、假钞？尤其二十块钱有很多假的，你怎么分别？哦、我看一个图画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有一真一假。啊，看不出来哈、啊，有很多，假设这假婚姻可以一听就出来，那就不能传了。我有很多假婚姻，99%都是真的，那就5%、10%是假的，那就很难分辨了。我姐姐哈，她以前是在银行做事，是在柜台里面收钱的，她天天在收几万、几十万的钱。然后呢，我就问她。我说你怎么分辨真钞假钞呢？因为他是做收银的，你收到假钞是自己要赔的。他说哦，开始是很困难，但是当他数多了，他一摸他就知道是真钞是假钞。我说你为什么你一摸就知道是真钞假钞？我说真钞摸多了，这有感觉了，这一摸，因为做纸钞的纸是很特别的啊、哦，他一摸就知道，这一看，因为看真钞看多了，他就知道那是假钞。从这里我就学了一个功课，你要分辨真假福音。第一个，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福音；除了一个，你要知道是什么真福音，还要知道什么？你要熟悉真福音，你要熟悉它，天天摸它，天天看它。福音在哪里？在什么？圣经里面。我记得我弟兄讲啊，不要管人怎么说，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，回归到圣经里面。我们不管人怎么说，我们要回归到圣经里面，才我们就可以辨明是真福音还是假福音。就像我刚才讲说，我们时常要把我们圣经什么带到身边啊，常常去看它，常常去摸它，常常去思想它，你就有办法分辨这个真福音还是假福音。那我们简单来讲啊，什么是真福音？好消息，好消息太多了，这是个简单。什么是真福音？我一想到保罗说了一句话，
你们明显不好了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，你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
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假设这个好消息不能引人到基督面前，不能引人到十字架面前，就是假福音。我前一阵子很久以前跟弟兄分享哈， 这个神迹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迹用的 sign 就是记号，讲说这个福音这个神迹这个记号不指向耶稣基督跟十字架，那就是假记号假神迹。所以说讲说这个神迹这个记号荣耀自己的名，荣耀他的名，而不是荣耀神的名，荣耀十字架的名的话，那就是假福音。十字架这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再读一段一个圣经哈。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什么？神的大能。OK， 在灭亡人为愚拙，在我们这个这个得救人却是神的大能。OK。为什么说这是个愚拙呢？这灭亡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就是为神的大能呢？一想到一个人啊，我举个例插出去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居里夫人，她是唯一，不能说是唯一，她是 女性里面唯一有两个诺贝尔奖的，她拿到物理的诺贝尔奖，也拿到化学的诺贝尔奖。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，还有一个男的，他拿了一个好像是化学，还有一个是和平的。当时的奥地利的政府的官员觉得他是个疯子啊，他是个疯子，是个傻子。他居里夫人跟他们要了什么一顿的什么沥青的残渣要送给他。他们高兴的要死啊！哎呀，这个事情他就正愁没有这样可以荡出去。他就很高兴的把一顿的沥青的残渣送给了居里夫人。居里夫人经过四年，从里面提炼的是什么？雷。这个雷，对，这个放射治疗是非常有用处的。这个东西雷比那个黄泉贵千万百倍。在那些官员眼中，那残渣是什么？是秽物。但是呢，在居里夫人的里面眼睛里面是什么？是个至宝，是雷藏在里面。同样的，我们十字架的道理也是一样，十字架在人的眼睛里面觉得是什么？是一个酷刑的一个刑具啊，是一个罪恶的一个象征啊，是一个怎么样？是邪恶的一个代表，是代表着痛苦，代表着死亡，代表着什么？屈辱。但是就在这个痛苦、死亡、屈辱里面，神把这个最好最美的一个救恩摆在里面，就好像在那个残渣里面有一个最名贵的一个雷在里面。所以说在观念里面看来是残渣，是秽物，但是在居里夫人里面看到是什么？至宝。同样的，在那不信主的人认为十字架是什么？是一个什么低贱的，是困苦的、死亡的，但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它是什么？至宝，因为我们得到神的救恩。保罗也说过哈，这是居里夫人啊，这居里夫人，这是那个长渣哈。OK， 保罗说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我想问保罗，有没有写错啊？神会愚拙吗？神会软弱吗？神假如是愚拙的话，他就不是神；神是软弱的话，就不是神。但是神就甘愿软弱，情愿愚拙，情愿被人看不起。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兵丁怎么说？你是犹太的王，你就下来吧，你怎么救自己了？你就救自己吧。主耶稣基督他不愿从十字架上下来，这就是他的软弱。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刚强。主耶稣实在被人认为是最 屈辱的私教上就是他的愚拙，也是他的刚强，也是他的聪明。耶稣之所以成为人的救主，是靠着十字架，离开了十字架就没有福音，没有福音就不使人使人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宝血，没有宝血就没有罪的赦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，没有复活就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。离开是十字架，外邦人不能够得救，离开了十字架，我们基督徒也不用得胜。所以说基督教一切的道理，一切的奥秘，都在耶稣并他定十字架。好，什么是十字架？十字架，有人说这横的一条，这个是人跟人的关系，这直的是人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说横的是中文是有字是一哈，但是英文是没有的。你就看看这个一横，在你们心目中，在你们中还有什么意思？想想看，我是学什么的？我是学数学的哈。这我看来，这实际上这个这一不是一哈，是什么？减号或是负号，它就是什么？是否定的。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减号加上一个上面加一个竖杠，变成什么？正号。正号就是加号，是肯定的。我们人也中国人常说啊，要有所为就要有所不为，对吧？有所为就要有不为，就是说我们要做，想要做一件事，我们先要不做一件事，我们不做一件事才能够去做一件事啊。这个逻辑很复杂啊。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走这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，这些事情不能做，我们才去做那些可以做的。所以说呢，十字架的道路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否定的，一个是肯定的。否定的呢，我讲到有七个否，叫做不，七个不。肯定的是四，是三个四，七加三是十。我又回到数学去了哈。OK， 这个七个不里面呢，首先我要抱歉，我这讲到这个七个不里面呢，我也讲到很多历史。我尽量以保罗为例子，因为我们讲到保罗，所以尽量以保罗作为，有时在保罗里面找不到，我找到外面的，很可能在旧约里面找到一些例子。假如你们不熟悉的话，可以请你来问我，或者是回去看圣经啊，都在圣经里面。第一个，不凭眼见 ，OK， 第一个不凭眼见 ，OK， 大家都知道。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，其中的门徒是多马，大家都知道多马的故事哈。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多马第一次复活的时候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多马不在，多马事后就说我不信，他说我一定要用我的指头去探他什么，主耶稣钉着手，用手去探到肋旁那个枪伤，才不信。主耶稣七八天以后再跟他显现，他说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主耶稣的一句话，什么？你看见就信了，那些看不没有看见就信了是有福的。我们英文讲 seeing is believing， 但是很多时候即使你 seeing 你还是不相信，因为有时你看到只是一时的感动 ，OK， 不是真正的相信。就像主耶稣基督，他实现了多少神迹奇事，有多少犹太人相信他，开始的时候跟着他。到最后呢，说他什么？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就连他的一个门徒犹大， 在主耶稣第十日前几天，他让拉撒路复活，他这才能看到四天后复活，他都看到他是有感动的，怎么没有感动？但是呢一下子消耗 几天以后他慢慢说，所以说 seeing is believing， 你是在感动 OK 不能够持久 OK。所以说我们是要不要凭眼见，就像保罗 OK， 保罗在主耶稣亲自跟他显现，跟他说他看到大亮光，然后当他去了城里，然后出来以后，他就到哪里？他到旷野去，他到亚巴的旷野呀，他没有去看使徒，唯独到亚巴伯的旷野去，然后又回到大马士，他在旷野三年。他在里面亲近主，接近主，与神有很好的交通，这样才有他根基才能扎根，他将来才能够走前面他在传福音的道路。OK， 他不是凭一时的感动，看到一时听到神都要呼召，他就直接往前，而是他在主里面，在神里面跟神有很好的沟通，在旷野里面的生活。这第一个必凭眼见，第二个不看环境。OK。亚伯兰下埃及，在创世纪十二章十节，神呼召亚伯兰出来，然后到了迦南美地，然后迦南地呢，哎，奇怪，神带他去，说迦南地上会有饥荒，没有粮食。一看到哎，埃及那里哈，还有粮食丰富，他就不经过大脑就直接去了，而且他是想说暂时居住，有没有？要在那里暂时居住，他没有求问神，求问神说我该怎么办？他是看环境，在这里没有东西吃，埃及有东西吃，那我就去吧。他去了埃及，啊，干了一件荒唐事，骗法老说什么？他的太太是什么？是他的妹妹，就差点死在埃及。不是神的大恩手的话，他就不能从埃及回来了。OK， 这是亚伯兰他不看。他看环境，同样我们人啊，在人生上时常会碰到很多事情啊。婚姻总是有困难的，碰到困难就什么离婚了，离婚可以解决事情吗？就像亚伯兰看到这边有饥荒啊，埃及有粮食，就像埃及一样，去了埃及可以解决问题吗 ？OK， 基本上要解决。我们做学生的哦，学校念书念不好，怎么念不通？你就不念了，出来打工吗？打工可以解决问题吗？所以说我们面对问的时候，不是说去真的是去逃避他，而是真的求告神，神你帮我摆在这个地位，就是我也该怎么做。那我们看保罗啊，保罗他第二次旅行渡到的时候，他被犹太人追杀，然后被下到监狱里面，被这个禁足痛打一顿，然后摆在监狱里面，然后到半夜呢，他就保罗跟希拉这两个人就祷告了，没问题了。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默默的祷告 OK， 然后唱诗赞美神，我要唱诗赞美神也是偷偷的，对不对？怕什么？把狱卒吵醒了又痛打我一顿的。但是你看到没有，穷求万也侧耳听，他们唱歌可不是很小声哦，可是很大声哦，连其他的囚犯都可以听得到。他是不看环境，他不看环境，他就是祷告唱诗赞美神，结果神就神奇了一个启示，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，不仅把他从监狱里面，他也传福音给了什么那个禁军。这是不看环境。第三个不问理由。我们这知识分子的最头痛的是就是喜欢问理由，就是老问话Why me? Why this? Why that? 我记得我女儿她听了就说也是很多麻烦事，我要教她做什么她都说 why， 都一定要跟她讲道理的，讲不过她就不做。我们这知识分子一样，讲不过的话就不去做 OK。 但是有时候是我们跟同神是要不能问理由的，因为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，神的聪明高过我们的聪明，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。 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献以上，神向亚伯拉罕先生说把以上他的独生儿子献出来。亚伯拉罕二话不说，第二天就打包那个儿子上山去了。我是亚伯拉罕的义母了，为什么你不说应该把小孩献去当祭物祭品的吗？你为什么献我儿子呢？叫我献儿子呢，不是违反了你的公义了吗？你会不会这样问？当然会了。第二个，我还问了，我有三个问题。第二个，我只有这个儿子啊，我不是十个，不是20个，我只有这一个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唯一的儿子献上？你为什么不叫别人献？我只有一个。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以上是你给我的，你把以上给我，为什么要把它收回去？那干脆不要给我就好了嘛，为什么？但是亚伯拉罕变了。 OK， 我们再看保罗。 OK， 保罗最初被跑到安提阿跟巴拉巴一起服侍的时候呢，巴拉巴的教会呢，保罗教会呢就禁止祷告，然后分派巴拉巴跟扫罗出去宣教。这时候保罗也没有啊，他们就说为什么派我不派他？神他就不问你了，就出去了，就第一次，有第二次，有第三次，有第四次，那福音传遍了整个欧洲、中亚洲，就是保罗的一个圣父不问你了。其实我要问大家哈，亚伯拉罕为什么会不问你了？当神要毁灭那两个罪恶之城的时候，那亚伯拉罕呢问很多理由，跟神讨价还价。有50个亿人，你看毁灭这两个城吗？40个。我就想了，为什么？在那个时候，保罗问，这是不是保罗？亚伯拉罕问，为什么在这里？亚伯拉罕就不问呢？他还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好，我做个广告哈，请你们礼拜五来我们的查经，我们查经就讨论这个问题，有很好的解答。所以说，你们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解答，请你来到我们礼拜五的查经。不要凭据，这第四个，不要凭据。OK， 大家都知道祭奠是四世纪里面一个事实哈。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受到外族的侵略，是米甸人，应该是米甸人 ，OK， 米甸人。然后神就兴起了基甸，要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控制。然后呢，然后派就差遣基甸去跟基甸跟米甸人作战。那基甸说：“我一个小小的一个人，怎么可以带领这次以色列去跟那这么强大的敌人作战呢？”他要神要兆头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他把一个什么羊毛摆在禾场上，首先要求说这个过了夜，这个羊毛要有水，他觉得还不够。第二次他就说：“我把这个羊毛摆在床上，我这次呢是羊毛上不要水，外面要有水。”但神也很怜悯他，就成全了这件事情。OK， 但是基甸是没有信心，他是要凭据。OK。那我们再看保罗呢？保罗在第一次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然后在一个城里面呢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呢，犹太人呢，用石头打保罗，把他打死了。OK， 认为是死了，把他拖到城外去。然后呢，他就起来，还没死起来就拍拍身又进城了。然后第二天他又出去传福音了。我说，保罗真厉害，哇塞，才刚刚被打死哦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竟然第二天一吵他又出去传福音了。他不问，他不要凭据，他不问神啊，我真的是在这里传福音是对的吗？不然我怎么会被石头打得半死呢？有没有？没有。第二天一去又去，而且又是好些人做门徒。保罗他是不要凭据的，他会有不要凭据，就是他在亚伯拉罕旷野他跟神有很好的接触哈。第三，不讲条件，这一点我也觉得是我们常常会跟神讨价还价的啊。 神啊，你医治我，我就来教会。神啊，你让我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就信你。我们时常会这样子。OK， 你现在神当然不是每次都会听你的，听你的祷告，听你的。他神是听，但是神不见得会成就哈。你像在圣经里面，谁是最会跟神讨价还价的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谁？啊？啊
？Abraham。
OK，Abraham 是会。OK， 刚刚就讲了50个、40个、30个，还有一个，大家有没有想过雅各？雅各怎么跟神讨价还价？雅各他是奸诈狡猾的，他骗他父亲的长子的名分以后呢，说什么呀？啊，哥哥就很不高兴，要追杀他，只好跑到他舅舅那边去。在路上，伯特利他就梦到什么神的使者在一个天梯上去下来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。”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这不是跟神讨价还价吗？你不保佑我，我就不敬你为神啊。我想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子软弱的哈。OK， 保罗并不是这样子哈，保罗并不是这样子。OK。保罗并不是这样子 ，OK。但是呢，在保罗里面呢，我却找不到这个例子啊。但是在圣经上有很多这个例子啊，不讲条件的。第一个，大家不知道这个熟悉这个故事啊，以斯帖的故事。以斯帖是一个皇后，她是波斯皇的皇后 ，OK。但是呢，波斯皇呢允许一个他的大臣拉曼。给他权力可以把所有犹太人杀掉。那以斯帖他是犹太人，他就想要去救这些犹太人，他想要去跟国王说起，但是国王他有一个命令，没有国王的怎么样那个要求吧，或是请他进来的话，他就不能去看他。看他的话，没有神这个国王的要求的话，他可能会被判死刑。OK， 所以说呢，以色列就是说好，要以色列人在全国以色列人祷告3天，禁食3天，然后他就去见神。他讲一句字里面，我到现在大家记得，你去看就是什么，死就死吧。假如说神让我去，结果呢，我去了，结果呢，皇帝不怜悯我的话，是我死刑的话，我就死就死吧。OK， 他是不讲条件的，没有跟神讲条件。还有一个。我想到的突然就是单以的三个朋友，尼加也是那个尼加什么，就是脑筋不好了哈。他造了一个大金像，要他单以的三个同伴去拜。这个单以的三个同伴不拜，他说我的神一定会救我出关，只要我送即使不来，我也不拜你的神。OK， 还是不讲条件的。第二个。不计厉害 ，OK， 不计厉害，不计厉害呢？我想到一个人物，就是彼得。彼得他3次不认主，他为什么不认主？我们算，我认了主以后会怎么样？哎，说不定跟主耶稣一起被下车监狱里面，说不定一起被钉十字架，这算一算划不来，3次不认主。OK， 但是我们看看保罗呢，他被鞭打了5次。被棍打了3次，哦，石头打了1次，床坏了3次，哇，各式各样的危险。但是他仍然还是四处去传福音。最后，不靠肉体，不靠自己。第7，不靠肉体，不靠自己。这样太多他在靠肉体的例子，我就不提了。但是我要提一个是大卫。一个是保罗，大卫和哥利亚，哥利亚是靠他自己的身高，他很高啊，很壮啊 ，OK， 靠他的刀枪跟铜皮。但是呢，大卫呢，他是一个还是一个小孩，不是很他连 穿那个钢盔都觉得很麻烦哈，
所以说不适合的。
但是他是说什么？他是靠着耶和华的名 ，OK， 不是靠着刀枪铜戟跟自己，而是靠着耶和华的名。同样的，保罗也说他不靠肉体，因为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 ，OK， 他又在加百列的名下学了各样的学士 ，OK。但是他却不够了，他又是罗马的公民，会讲希腊话，会讲什么希伯来话 ，OK。但是他不靠什么，他靠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并与他十字架 ，OK。我还这边再补充一点哈，这边会不一样，不看环境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洪水的故事，方舟的故事。我问大家哈，方舟有没有窗户？有没有窗户？有。好，那我再问他，答案是对的哈。窗户在哪里？在上面啊，在天上，在天顶，就天窗啊。为什么？开个天窗啊！你去看看这，我看我现在的船是开天窗的，都是开旁边可以看海啊。但神为什么让这个方舟在旁边没有窗户？当你在方舟里面，你从窗户看到外面是什么？海浪滔天呐、啊，暴风雨啊，你就会伤心战的。他要你抬头吗？仰望神，看求神的怜悯，是有道理的。他没有窗户去到，你看着窗户。旁边窗户，你看到外面的哇，洪水这么大，我要灭亡了。他让我们向上抬头，仰望天，看神的恩典，看神的怜悯。OK， 好，我们大家读一个这个七个步哈，我们来读一遍哈，我们一起来。不凭眼见，不看环境，不问理由，不要凭据，不讲条件，不计利害，不靠肉体。OK， 然后我们讲到三个事。OK， 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主耶稣讲过两个，你说的是第二事。是说当在巡抚面前，巡抚问他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主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这是有关乎自己，你知道主耶稣在被审问的时候不怎么讲话的，讲了少数几句话，其中就是一个你说的是。他说了两次啊，一个是在巡抚面前，你是犹太人的王。那犹太人的王，你说我是犹太，主耶稣承认他是犹太人王，那被什么皇判什么罗马帝国啊，当然也不会判死刑。然后在祭司面前了，问他说，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？是不是？大祭司问他，他也说，你说的是。在祭司面前讲，你说的祭司就是什么，说你是什么亵渎神的名，对不对？也同样要被判死刑的。但是这是你关乎真理的。 OK， 神主耶稣他就说，你说的是。OK， 他是王，他不仅是犹太的王，是全世界的王，人类的王。耶稣是神，耶稣是神的。第三个，我要讲，耶稣是爱。所以在审问里面，他讲了你是两次，然后呢，在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讲了七句话。十字架七，第一句话，我们起来读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第二句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。第三句话，母亲看你的儿子，约翰看你的母亲。第一句话，他为定他人祷告，他想到的是定他的人，他为他们祷告，求神赦免他，这不是神的爱吗？第二个，他为旁边的强盗祷告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旁边的，也是爱。第三个，他讲到他肉身的母亲，母亲看你的儿子，约翰 看你的母亲。这也是神的爱，不管是人间的爱，是神上的爱，他都顾虑到讲到的神就是爱。OK， 我时间不多了 ，OK， 我要做个结论。我们基督徒哈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我能，第二个阶段是我不能，第三个阶段是神能。我想你想想摩西或是保罗，摩西保罗都是历经这三个阶段。摩西前面40年他在皇宫长大，学了皇宫里面埃及皇各样的知识技巧。我能看到这个希伯来受到欺负，就把那埃及人打死。最后华尔知道他是要投入旷野，他在旷野40年养羊，他知道他不能，连说话都不说，因为没有人跟他说话，只有羊咩咩跟他说，那羊讲的话都是羊的话。然后神呼召来，他说神人，神呼召在荆棘里面呼召出来，他说神。保罗也一样，保罗前面几年他什么？他说我能，我要把这个基督下在监里面，我学了各样的知识，会讲希伯来话，会讲希腊话，我也是加玛列的名下学了各样的教会的知识，我要把这个基督下在监里面去，我能。然后神向他显现，他说我不能。在旷野3年里面，我知道他不能跟神有那么亲密，然后转变成他出来在世上旅行布道，都是圣灵的带领，就跟从圣灵的脚步，是神人，不是他们。同样，我们人生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哈。OK， 假设你是还是飞机技术的话，希望你现在还是在是我能的阶段，希望你们思想一下，我们自己实在是太渺小了，不是我能哈。我前几天去看邵伯伯，邵伯伯在医院里面，他长满了这个水痘哈，那个水泡长得很大。但是我去看他的，他已经住院4个礼拜了，不同的医院里面，各一个礼拜。他说，哎，他很喜乐，他满口赞美神。OK， 因为他说真的神医治他，他说神让他找这个好医生到蒙山来去。然后呢，他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因为吃激素的关系影响他眼睛，他连吃饭都看不到那些菜，耳朵闭着，他耳朵也不好，但是他是满心的感谢神，相信主耶稣基督病他弟子下。像我自己，我刚才讲说我是绝口变得更舌的 OK， 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OK， 真的。以前我不信语言，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。怎么骄傲呢？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，我太太都不知道哈，我姐妹都不知道，她从来都没跟她说。今天我看到这个居里夫人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个，就很久以前，你知道我们毕业，大学毕业都有毕业纪念册，对不对？毕业纪念册都有个大头照，大头上你都要写一两个字，一写两字，你知道我写什么吗？你们猜猜看我写什么？啊？我呢？我写的是爱因斯坦第二。我在这准备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啊，我是很骄傲的，但是神就让他看到，在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我 qualify 考差也没考过 ，OK。然后呢，我 qualify 跟 defense 之间还有一个 prelim， 我 fail 掉了 ，OK， 我 fail 掉了 ，OK， 还要重考。那我找事困难重重，第一次找事，第二次找事都是困难。我发现我真的不能，但是神人，神人 ，OK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需要你从这个我能，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吗？我需要你先说，不是我能，而是我不能的话，你就成为基督徒了。OK， 即使我成为不能的时候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对神蛮有这个热心哦，就是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做去，然后都好像碰钉子一样，到最后变成我不能，神才有在我们身上才有果效，才有工作。OK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是巴不得，假设你是还是不知道有的话，真的是想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能够解决我们一切所有的问题，能够从我能变成我不能。 假设你已经是基督徒，也希望你们真的是忠心的仰赖神，说我不能求神来带领我，神来做，我只是能与你同工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唱首诗歌，十字架，敬十字架。好，这首诗歌，我可以说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。也是我为我自己这个追思礼拜所安排的其中一首诗歌。我跟我儿子女儿已经讲过了，我说这首诗歌是一定要唱的，敬十字架。
好，我们请圣经唱一个
七十八首。